好，我们接着来讲电的阶段。电的阶段，老师用两个方面在说那电的阶段。阶段就是由浅入深，就是没不同的层级了。用离分别还有苦乐见。那我们直接来看内文。电有种种阶段，就是浅深不同的层级了，由浅入深，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四禅八电。四禅八电有种种的方式来修成四禅八电嘛，观呼吸，然后这是就所言，就是南传就是说什么业处，对吗？种种的业处，观呼吸，或者修四无量，或者修十片，八解脱等等，对吗？那个电力啦，一直电力有四禅八电。那个电力呢，八电，四禅八电，八电就是四禅加什么四无色电嘛，时空电。这个基本上它就一个架构啊。如果说我是修观呼吸上来的，或者是说我修十片上来的，还是有它相对的会有一些不共那功德会有一些不同嘛，我观呼吸之后应用这样的电力，我再来修十片那个解脱等等的，它还或者是修不净观等等等等，它还会再加进去一些的不同的功能功德嘛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它的电力就是用四禅八电了。当然我们说有九次地电，对吧？灭见电是圣者的电，而四禅八电是共世间的。现在做一部分的说明，一部分的说明就是用那个离分别跟尽苦乐来说了。第一个一部分说明就两方面来说它，因为电有种种的功德嘛，它的浅深次第也可以用四禅八电，也可以用，但因为它有种种功德嘛，你可以用如何来去说明四禅八电嘛。导师这边是用两个面向来说它了，一个就是依分别来说，你就建立分别。为什么会依分别来说呢？我们善心位啊，我们众生都有分别的嘛，都有分别，我们心都在分别嘛。其实你看，一般的我们说那神秘经验啊，一般的宗教经验啊，那都是宗教经验，我们都那些就是离分别，不考虑啊，势力多啊，那就是我们是平常的那个经验嘛，势力多考那个想东想西，思维也是一样，我们认真的在思维世间的很认真在思维工作在计划等等，这种很专心，那也是在一直在分别嘛，对吗？都在分别，那就是一般的经验。一般我们说的神秘经验、宗教经验，就是建立，就是好像没什么分别，很轻松、很愉快。那些宗教经验，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？世间呐，最高的经验或者最大的力量就是电力。电力来自于说不再分别。我们日常平常心一直在分别善断就好像煮开水啊，你那个水壶盖没打开，开水很难煮滚，对吗？一直在还没有滚，它就一直冒出去了，那就是我们三千位了。电心呢，就是把盖子盖上，那个烧开水就容易滚，对吗？就心力加强，要去做事，就力量强大。心力，我们为什么会心力不强呢？散乱，分别散乱掉了，就那分别什么东想西想。纵然是很认真在想事情，那也是在很善啊。相对于定来而言呢、相对于定，你说很专心但是那还是一直在分别，一直在分别啊。在善心位的那分别就是有一些，当然不是像一般人那个善乱我们都善心位啊，善心位还有那种很善乱的，还有一种善心位是跟定心位相对的来做比较，那还是在善心位啦，善心位。所以就是有那个分别。 啊，现在定呢，就是渐渐让它不要分别嘛，所缘于一境嘛，正念就是所缘于一境，把那个我们的心哦，把它用绳子拴在一个所缘境，一个境界上嘛，哈，嗯，那就渐渐就会渐渐的啦，会从分别到无分别。我们看导师怎么做解释了哈，就是以分别来说，就是建立于分别，这种。我们看那个科判阿拉伯数字一啊，这个是善心位的啦，善心就是善心位，这个善心是跟什么相对？定心而说它善心哈，众生心都是有分别的，例如常人的心念是不断的改变所缘而不断的根意，根意也就是改变了心解，一个是所缘，一个是心解。这两个怎么去理解它？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的注脚三十，这个是《白法名门论》慧基做的解释了哈。《白法名门论》就是天亲，天亲不知道就是世亲了哈。《白法名门论》世亲还有做一个是什么？这是《白法名门论》，五位白法嘛。另外还有世亲在还是在声闻的时候，那时候不能够叫世亲菩萨了，因为那时候还在声闻嘛。他做俱舍论，俱舍论里面所谈到的，就是也是五位，但是七十五法了哦。这个五位白法的这个，那是世间回小向大之后做的。然后就是善乱就是令心流荡为心，令心流荡。什么叫流荡？它就是没有所缘到一个境界了，乱处。到处远，当然能当正定。好，接下来就惑耶了，就有人问哦，这样散乱跟调集有什么差别？那窥基就这样解释：散乱令心易缘，调集令心易解。易就是改变了，相对这样的理解，我们就所缘，就是。随时哈东想西想，就是那缘呐、啊，就是一下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，对吗？比如说，好，我现在所缘是呼吸啊，等一下，一下所缘就跑掉了，所缘就跑掉啊，那就是不断的改变所缘了、啊。一下啊，我们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，这个另外一个不断的。变异这个行解，就是那解，那要怎么去理解呢？纵然哈，我一个所缘没变，但是哈，我就是解就是东想西想啊，东想西想哦，是对一个所缘，他也是想这个想那个，跟说所缘变那还是有不同，对吗？我说缘这个有时候缘那个，那就是改变所缘啊，至于改变那个解离，就是行解这个解，就是可以说这样的理解那样的理解，也就是说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，但是他的所缘也可以不变了、啊。哎，随便几个了，就是说我同样对这个人，我等一下对他这样的，等一下对那个，就是所缘是一个，但是有可能所缘一个，但是他对这个所缘呢，他也是想这个想那个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啊，对于。跟变所缘的话，哦，一下想这就是所缘。我刚才举了，就是说我们在禅修，刚开始在禅修的时候，哎，观呼吸，一下观呼吸，一下就想到别的地方，啊，一下想到别的地方，又想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就变跟所缘了。啊，同样一个呼吸，啊，呼吸哈、哦，你对这个呼吸有时候哎兴趣，有时候没有兴趣，有时候厌烦，啊，那就但是他的所缘还没变呢，那有不同了哈、哦。啊，所以那个。你看善乱就是变跟所缘，那个调举啊，调举不是跟那个昏沉对比吗？调举是高亢，心高昂，心高扬，那个昏沉呢是先下沉了、啊、对吗？下沉昏沉那心就低下降啊，那调举呢就是心高举就是那个就会想啊，哦，这个那个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我这样的做说明，希望大家我们自己要去理解哦，或者我们那个心的那个哈、哦，稍微心哈、哦，我们说那量子，量子不是有量子，这个 这个东西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，是吗？波动性粒子性，是吗？相对来说啦，那啊这个呢，那么之间的，你看同一个那个，你说那个波动性粒子性哦，哎，本来那个哦，在物理上波动跟粒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性质呢。在当初这个两个都是把它决然二分的呢，但是哎，奇怪，还在这里又结合起来，对吗？一个法，量子本身就有粒子的现象，也有它波动的现象。后来不是再去研究说那个物质，大的物质它有说物质波，对吧？那就波动啊，但是那个很困扰那个发现那个量子现象的那些科学家，哦，对这个解释他们也有不同的派别解释，对吗？一个是要那个确定的，一个是要不确定，不确定就是那个豁然率嘛，是吗？就是激励波，哦，那些等等不同的解释了。你看一个观察，所以观察它就变，对吗？啊，其实心哦，更是复杂，千变万化。心呐，啊，比那个量子现象还是更千变万化的啦。所以我们对这个心哦，它的稍微一点点的不同，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，充分理解它。啊，然后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它。或者我们就只有就是很粗浅的那些，哦，我们要如何？我们那个心都是瞬息就变化一个境界来，我们跟没有那个所缘还是一样啊，没有异所缘，但是哈，一个来今天高兴，明天不高兴啊，同一个所缘，或者说现在啊怎样，我们那个都会变。那这些我们如果现在理解之后，我们再不要等到禅修了，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在善心位，就要学着去跟我们的心做朋友，就是要去认识他了，认识他。各位不要轻忽这个哦，这都是修定的前方便哦。在如理思维之下，包括这些，我们都就在善心位就如理思维，就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，然后去行出来。身口行出来，但是身口行呢，加上我们如果跟我们的心做朋友，由心论来出发了，那就会渐渐会有相当的理解我们的心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修定的时候，关于这些空间，我们会就知道我修定就在修心，修心。那我在调我的心的时候，我也知道看到那颗心，看到那颗心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那所缘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我那所缘，那个小孩子看那个电视，他很喜欢，他看那个电视看得他都很入神哦，你跟他指什么他都知道，哎，所缘一见，对吗？相对我说相对于世间啊，那也是很专精啊，所缘于那个电视啊，电视虽然他电视内容很多，但是他所缘到他嘛，对吧？啊，但是他忘了去正，就是知道我在看。什么叫知道我在看？知道我在看的那个，知道那个，就好像我在看到我那颗心，那颗心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在建筑的时候，我就会抓到跟我那个心做朋友，因为他的那个种种变化，种种变化，我们不单要看到他种种变化，我要看到那颗心。就好像说，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说我们在荡秋千，我们在荡秋千，一直在荡的时候，我要知道秋千呢。我要知道秋千，而不是说被秋千荡，然后就在这样荡。我们还知道，还要知道这个秋千让我这个到底是怎么样？这个我们都要就是反观了，不单说所缘，但是要反观我们这个能缘能观的这一部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如果说在这样修习过程当中，那个心的种种变化，我们知道更就会更清楚什么这颗心是什么。这个要再知道哦，否则我们就被那些牵着走了。所以啊，我们有看，有时候在禅修的时候，哎，大家都很安静，哦，都有。但是，一出禅堂之后呢，哦，好像放松了，哦，就那个话就很多很多的，好像真正放松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就是那时候没有去注意那颗心，只是在那个环境之下，那颗心就要这样做，但是那颗心没有看到啊，所以呢。因为没有这样的话，外缘那个就是禅修的那些外缘，那些气氛没有的时候， 我们就三军杂化了。那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在把那个这个种种变化我们知道，因为你种种变化都不知道，我们更难去看到这颗心了、啊、要忙那些我们就会被那个偷着跑。所以相关的这些都希望了，我们大家都把它趁着这样的机会、哦、就这样去理解它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以窥基来对这个两个心所做分别，是这样做分别的。因为那个是这个也可以这样的来理解，我们说正念就是要所缘一境嘛，所缘是不要变的，是吧？观无极就以呼吸为所缘，嗯，啊，这样你就可以理解到我们平常就不会了。平常的话就是所缘一直在变了，这种生活那个对的境界非常非常多嘛。而这样哈、哦，这个我们在三清位这个都有包括见起的，在三清位都有这些了。啊，在这些我们就要去对治它，我们要修定嘛，啊，就要去对治它。哦，就知道善乱基本上就是类似说，我那所缘一直在变化。啊，调举呢，就是心高昂那台那个是什么？如果调举而言，如果真正要调举没有的呢，那个是阿罗汉才有五下分解、五上分解的嘛，当中就有调举，他就不会被那个哈、哦，这个才能够真正安静。可以理解吗？因为我们那个，我那个贪，我们对那个境界就是，所以那个调举是贪粉啊。他因为他喜欢的那个境界哦，他就一直往那个地方去啊。当然，这个是说真正那个要离的那个哦，要离那个调举真正究竟的要那个的哦，那是五常分解当中的有一个啊。当然，我们这边的说在定当中就要不调举不昏沉才能够得定。就能够得定，那这个只是相对的，相对定来说，因为我们定就是要我们看到上一页不是对于那个定的意义吗？定不是三摩地吗？定就是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等持。那什么叫等？等就是平正平等，平正平等。什么叫平正平等？不高不低。什么叫高？什么叫高？就是高就是那个调举，低就是那个昏沉，对吗？啊，不高不低，不高不低就平嘛，就平整。啊，等持，那还要持，对吗？啊，持就是色，持就是把心持住。什么叫把心持住？就不要让它散乱嘛，就是色心，色持一心，就是不要。什么叫一心？就是心一境现嘛，就是一个境，一个所缘境，啊，不要只是散乱。所以基本上那个不散乱不调举，基本上应该有相对的理解了啊。等到我们在修的时候，嗯，我们在依着这样的理解在修的时候，然后更深刻的去亲切的去体会到它，观察到它了。嗯，好，回来了，就是那个善亲，就是有分别的，就是不断的改变所缘，不断的改变那个心界。嗯，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啊，至于定心呢？定心是怎样？嗯，好，定心是建立于分别了哈。修定的，就是因为定是什么？就是修定就要修正念是吧？正念才能够得正定嘛。正念就是心系一境，就是系念嘛。系念把心哈、哦、那个散乱的心，把它系到一个境界上嘛哈，安住于一境。使心安住于静，那就是修正念。念，比如说啊，我观呼吸，就把我的心呐、啊，那么锁在哈，就好像那个一个呼吸上。因为导师，我上一次不是有举例子嘛？导师这样说，那个念呐、啊，就像一根绳子一样，一根绳子呢，这个正念呢，一根绳子的一头就绑住我们的心。嗯，导师举那小狗。绑住我们的小狗就那心嘛，因为为什么把心变成小狗呢？因为小狗乱跑啊。正念呢，一方面就是那个绳子一头绑住我们的心，另外一头呢，我们如果是修观呼吸，那个就是一头系念在呼吸，就好像把一头绑在大树啊，这个大树呢是呼吸，这样那就正念啊。这样的话说，一定要有正念之后才有正定嘛。那个八支正道什么第七支正念，还有那正定 啊，之所以能够有正念，要前六支来助阵。第一支就是正见，正见可以说正知，正念就是正知。那、啊、这里的正念呢，我上次说到，这里的正念主要跟正定相应，就是要明明白白的知道，明显，明明白白的知道。或者我们正念的时候，有时候心一静，那就无聊，对吗？无聊就昏沉了，无聊就昏沉。我们的人都这样啊、哦，无聊的时候就昏沉。等到哈、哦、心很明白的时候，啊，就掉级了，心有力量就掉级。心如果啊，就是心明白就掉级啊，但是不能够明白就掉级，所以要正念，要所缘一境。但是所缘一境的时候，一个境界啊，就无聊，无聊一不小心又昏沉。所以要有正念，又要正知，正知就让它明显。更强大的那正知就是正见相应的正。其实正念不能够离开正见呐、啊。不能离开正见。我们说观呼吸，我们不要离开那个正见哦。你说观呼吸，你如果说没有那些正见哦，观呼吸等一下去修精炼气了，外道是吗？佛法也有了，对吗？所以这些都有，没有前六支铸成的第七支不会是正，那八正道的正念呢、啊？所以那正知，那是很最初最初的那个的那个，我们说那个如实知嘛，如实知，正知见，是吧？知见啊，最刚开始就要明知道，知道啊，然后更清楚的知道，就是什么叫更清楚的知道？正见相应的正知嘛，那就会了，那就观会，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它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这样的修习过程当中，那个种，因为种不同的心所也有它的不同的功效，也有它不同的浅深次第、浅深的程度，那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。好，所以那个习定实心安定安住于一境，那就是所缘境，那基本上就要用正念来让它渐渐的实心安住于一境，然后念念相续。什么叫念念相续？不会妄念，都是相续的，都是一个那个一见，那就正念相续了。啊，相续之后呢，一定要让它安住明显。安住明显，导师破折号就是心极其安定，安定就能安住了，也非常的明了，那就明显。相对来说，安定就是正念，把它明显就是正知，就是我要知道我是所缘一见，或者我不知道我所缘一见的时候。那个境界啊，就会渐渐的模糊掉了，渐渐的模糊掉。所以我要正知，要知道什么叫知道，表现出来就是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就是心很清明。或者我们专注一境的话，如果心不清明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昏沉了，就那个所缘境不够明显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正知啊，没有正知。啊，如果一明显来就晃动，那就掉级。明显啊，正知还要有正念，所以要安定又要明显，明显也要安定，不要一明显起来就在浮动了，就在掉级也不行。所以这个两个正念正知都要互相配合了。这样的话就能才能够入定了，才能够入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底下的，就对那个都是总说了啊。就先说到啊，底下，你看到、哦、安住，我们前面说善心位就是没有安住嘛，就是有分别，分别东，分别西的嘛。啊，渐渐安住的时候，那些分别就会渐渐的减少，对吗？会达到渐渐达到会无分别。那、啊、我们来看到怎么做解释。先初禅了哈，初禅至中间禅，初禅至中间禅，中间禅是这里的中间禅是。初禅跟二禅当中的中间禅呢、啊，这还是有分别啊。有些人妄念小习，或者是昏昧不解，妄念小习就是才小小的修习，我们就以为没有分别的了。我们妄念不是就是分别动、分别心吗？其实哈，我们在修禅坐过程当中，我们有时候做一下，感觉到哦，我现在没有像哦，哎。 妄念好像不起来了。其实齁，他只是妄念不起来没几分钟，可能没几秒钟，他就以为没有分别，不是啦，那还早。那当然有没有他的在修学过程当中有没有他的进步啊？有啦，有。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那就是啦，不要那个妄念小习。什么叫妄念小习？就是念念相续啊。那小习就是说只是停留停，就是妄念停下来一小段时间而已，也就是念念相续只是一小段时间，甚至只有几秒钟，我们就以为哦，感觉到哎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不是啦。或者是昏昧不解，就是说这个齁，这个其实齁，昏昧不解的这个齁，我们如果说修定了，在修学过程当中有某一种程度的时候，这一点要特别小心，这一点要特别小心。我们以为那就是无分别了，其实齁，那时候是稍微的什么昏沉，稍微。我们现在昏沉我们知道哦，在初学的时候昏沉我知道，虽然昏沉当下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一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昏沉，那个不是齁，那个不是无分别，我们会知道。但是我们如果修学过程当中久一点的时候，那个昏沉，稍微那昏沉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会认为无分别，这个就要小心了。啊，那个妄念小习的时候，或者导致妄念小习，或者是昏沉不觉，就是昏沉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昏昧我不知道我在昏昧，昏昧不觉，或者是说我昏昧就不觉，我昏昧的时候就不觉知嘛，是吧？睡觉的时候无梦，睡觉我就不觉知了哈，就是昏昧不觉知的时候，他就以为是无分别了，然后说不知道深入初禅，就是到达初禅哦，根本定哦，还是有心，还是有分别。那什么分别？老师刮胡不易言不易解，就是说我们的凡夫在善心位的时候，那分别心，那个分别心是易言又易解，对吗？但是如果初禅还是有分别心，那个分别心已经不易言也不易解了啦，因为它所缘一见呢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有分别还是有分别，但是那个时候的分别它是不易言也不易解。但是我们善境位呢，凡夫善境位呢，善境位的时候有分别心，那个分别心是易言又易解的啊。这个有分别心，那是怎样呢？初禅有分别心，那是怎样的分别呢？就分成两种，有初分别，还有细分别。我们说寻视，初禅是有寻有视哈。有时候那寻就是考虑，那初分别就是寻，细分别就是视，所以叫做有禅有视三摩地初禅的哈。寻跟视那个是比较粗的，那比较细的。老师那个寻啊，就考虑对吗？那细的那到底怎么去分别？那有些会这样的譬喻啦，就好像蜜蜂要采花对吗？这样我去找，粗的就我去找啊，找到之后呢，找到它在采蜜的时候还是就那细分别了，还是在分别。很多采蜜啊，你要去采，都是去采蜜对吧？我东要去找，开始去找啊，那要去找也是要去采蜜对吧？找到了就在花朵旁边一直在绕，那叫细分别，粗细可以这样来理解它，或者都有种种的啦，就好像寻呢、啊，就是比较总向的看，那个视呢就比较细部的去、哦、分别。我举一个那个例子，我们不是说我们有32相八字总好嘛？哦，可以相对我观那个它的内容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包括我说一件衣服哦，整体看，然后再细部的哦去观察它，八十种好也不离开32相，只是说初分别、细分别，基本上就可以都是分别。啊，它的分别就是现在刚才做的譬喻是用那个，就是看到什么叫粗细了。粗细也有几在禅修过程的禅师的一些譬喻是吗？那个经论也有做这样的譬喻啊，尤其那论点是吧？还有那个，还有说我们假设说比较用那个 那个善行位，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没有寻思啊？我们还是有寻思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粗的啦，非常非常粗，所以还是可以用一般的那些来去做比喻的。而我们现在呢，基本上就用我刚才说的这样的去理解，那这样的去理解，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的心。那相对的，在三经位的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了。那随时就有初分别，也有细分别。初分别、细分别，为什么初细又可以在一起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样就可以理解它的了。啊，到了这个初禅，还有到了中间禅，就是初禅到二禅的中间，那叫中间禅。这就是，其实二禅跟三禅有没有中间？还是有中间的，只是说这里的初禅到二禅那个中间禅呢、啊，就是不起初分别了。不起初分别就是无寻有事，因为事是细分别嘛，啊寻是初分别，所以不起初分别，有细分别，所以叫做无寻有事三摩地。这个我再跟大家比较那个，就是描述一下啦，就是为什么中间禅就不需要寻，它就能够安住。我们说初禅为什么要有寻有事呢？有寻有事，它才让我们真正的安住在初禅。但是到了中间禅的时候，它要让我安住，我们才说安住心一境界，它不需要初分别了，已经不需要初分别了。细分别的这个力量就有办法让我安住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就有力量让我安住了啦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寻事。例如说，哦，譬如说我在找到，譬如说好去找到，就是说啊那个蜜蜂，找花，那就是寻。啊，找到了在旁边绕，那就是事。什么？就是初禅相对于中间禅的时候，初禅的力量还不是很强大，所以它的工具吼，它的功夫工具要比较多。你说找到了初禅，它当然也找到，但是还要有那寻的力量，否则的话它就会跑掉。事的力量，只有事的力量还不够强大，它要寻，它就在那个地方。等到中间禅的时候，他已经就是那个力量强了啦。力量强的时候，他的功绩啊，已经那个好精致化，已经比较有功，那个功能性比较好了。所以那个寻他可以不要了，因为寻相对于事来讲，我们说定啊，就是要心一静性。他有寻的时候哈，相对于中间禅，寻是比较粗的，他要舍。啊，但是你初禅可以舍嘛？你初禅不能舍，因为你初禅那个哈寻一舍，它没有力量，力量不没有办法强大到哦，强大到可以安住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大家去理解了。啊，等到有这样的特质，我们去理解它之后，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可不可以去观察？也可以啊，只是那力道不是那么强大，但是我们不要轻忽这个、哦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在善心位，就要跟我的心做朋友。在跟我的心做朋友之前，我的心呐、啊，它的哈、哦、种种的面貌，我要知道。在种种面貌当中，我们要知道它的统一的那颗心，我也要相对的去抓它。啊，不要只是在看那个面貌。啊，但是我们面貌要先看到啊，面貌看到的时候，我才有可能看到这颗心呐、啊。否则，我们要怎么去看那颗心？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看在那个面貌，面貌它有看它总相，就那个心，不是有是那个四念处身受心法吗？所以那个我说那个心，我们一定要理解到相对的理解了。所以我们一出到禅堂之外，那个好那个外境没有那个辅助我们的在心安定那个力量，一没有的时候，一放松的时候。但是如果我知道那颗心的时候，那颗心要动的时候，我就会知道，而不单单这个我一直在说明这个什么，就是所缘境我们要知道，但是能缘心 我们要知道，当然我们在修所缘境，也就是在让我们的心就是一尽性，也是让我们的心一尽性。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反观到这颗心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那颗心，它的，因为我们比较看到源头这一部分，什么，就更能够去直接从这个地方，就是从这边出发观察起，那就不会好手忙脚乱了。不会手忙脚乱，好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就是那为什么到中间禅的时候，他就不需要这么多工具，他也能够做得好。而且那前面那工具为什么要死？因为那是相对来说那比较粗，粗分别比较粗了。好，所以中间禅就是无形有事三摩地，就是有细的分别。然后到了二禅以上，二禅以上就是为什么把那个。一个那个阿拉伯数字刮胡一，我说那个初禅至中间禅，为什么阿拉伯数字刮胡二，我叫初二禅以上呢？为什么这样做分别啊？就是因为初禅到中间禅是有玄事啦，初禅是有玄有事，那个中间禅是有事，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属于有玄有事。为什么要这样分？因为这里是建立于分别，建立一分别，所以基本上我大致上把它就这样，二禅以上就把它刮胡阿拉伯数字把它列，就是以下的二禅以上都属于二禅以上的了，就是超越寻思，超越寻思。我们说这里导师就用分别来区分那个电的阶段嘛，二禅以上就是无分别的了，相对来说了，因为寻思。主要就相对于分别来说嘛，我们说那个善心位分别心就是有形有事的，那有形有事太粗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了二禅，连细的分别也没有了，所以叫做无形无事三摩地。到这个境界就是二禅了。二禅虽然有自信分别，但是不再有概念分别了。不再有概念分别，也就不会引起语言，就不会语言是什么呢？然后刮胡了，语言是内心寻事的声音化。我们说寻就是粗分别，事就是细分别。就是这样的分别之后，我们要表现出来，我们来分别啦，那个细分别、粗分别，那些分别要把它说出来，就是声音化的。就是语言，所以语言，我们说语言，一般的声音是没有。我们为什么说有语言？语言是有它的意义在，对吗？意义在。我们一般的声音是没有，不是语言的。一般的声音，语言是透过我们人类要有它的意识在。那意识就是那个寻视啊，粗分别、细分别。表现出来的，而寻思它到底是什么？寻思它跟那个慧心所、跟思心所是不离的，是依着慧心所、思心所，慧那智慧呢？有慧心所嘛，也有思心所是吗？再从那个地方才有那个细分别、粗分别。我们的分别就跟慧有关系，对吗？慧或者跟思，我们那个思啊，我们说慧跟思怎么做差别？会有抑制作用。如果相对来说，正见跟正思维，正思维也不是有思，就是它也是有，但是这个思呢，会比会更加进去抑制思。我们说那个省力思、决定思、发动思，你看正思维又换成正智，对吗？它的那个抑制要去推动。那正念呢，就比较没有像正念比较说会起那个正性，那正思维就会起那个正智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就是那个寻跟视，它是就是从那个思心所跟那个慧心所。为什么又说思心所呢？因为就是那个不单单是思维边，不单单是理智边，还有行动边、意志边的。所以从这个就要。都从这边再 就是从这边体性是这个，然后再有这样巡视，希望这个能够让大家对那些心所之间的做一些连接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在这里就不单单会看到它的缘起的具体相状，在具体相状当中看到它的内在的相关性，内在的相关性就看到他们的什么，不是自由自成的，不是自由自成，不是自由自成的话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空，那时候力道会更强大了。所以这边那样的话，这样分别到底有几种分别？我们一般有自性分别，有随念分别，有嫉妒分别，对吗？这里概念分别就是 相当来说了，就是其他两种分别，其他两种分别有那个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嘛。好，什么叫自性分别？我们心就是分别，对吗？心本来就有分别啊，但是那所以那叫自性分别。我们不是有明了吗？了别吗？那就自性分别了。而在那个概念分别或者是随念分别、嫉妒分别，它就会那就不一样啊。那些啊，那巡视呢，就属于这一部分的巡视，就不是自性分别。自性分别我刚才说到，就是心本来就有分别，那叫自性分别了别。那了别就是直觉了别。二禅以上，因为还有心嘛，所以心就自然有自性分别，就是那觉知哦。但那个觉知，它不会有那个巡视的那个那样的分别了。你看二禅以上哦，二禅以上它的定力更强大了，它不需要巡视，它就能够安住。因为巡视对于二禅来说的时候，巡视还是很粗的。好，这是二禅。到了三禅的时候，就直觉得三禅以上、二禅以上都没有巡视了啦。但是二禅跟三禅哦，到底三禅的定力更强大是吗？这样的话，到三禅哦，就直觉相对它有没有自性分别，还是有了，还有分别嘛？我们心就会有那觉知嘛，分别了别嘛，直觉得内心平等清净，所以三禅有这样的形容。内等就是内就是内心嘛，平等清净，正念正知哦。这里的正念正知，我们现在平常要不要正念正知？也要啊。但是三禅那个正念正知啊，那个是强大，而且那个不是巡视哦。我们现在的随时随地都有巡视啦，我们那正念正知啊，还是没有离开这些了，但是呢，非常非常粗的，非常非常粗。我刚才说到，我们现在有巡有视，那个非常非常粗，让我们的善缓了，是吗？而且我们现在还是要正念正知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的这样正念正知啊，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法正道，善心位的都还没有达到，是吗？善心位也有正念正知的不同的程度啊，但是达到三禅的时候，那个内等见，它因为平等。不低昂，而且慈心一静，他那个比二禅的那个更心力更强大，而那个正念正知的那个力道啊，那个更强，而且不需要那个巡视的正念正知。我们不是这样说到吗？正念就是心一静，就安定，又让它明显。那时候的正念正知，三禅那时候的还是要那正念正知，我们现在也要正念正知，但是那样的正念正知那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内等见那个正念正知，他就不需要到用那巡视让他安定下，二禅就不需要了，三禅就这样的形容，内心平等清净，直觉的内心平等清净。那相对二禅呢？所以相对二禅的那个虽然已经没有巡视了，但是它相对三禅的力道还要更用功了，相对来说更用功。那三禅呢，就好像相对来说我们说要更用功，另外一个就是任运自在，是吗？像二禅三禅，当然二禅跟一禅相对来说它是力道更强了， 定力更强。但是现在做到三禅跟二禅，三禅又更强大。好，但是哈，纵然是到三禅，那个是外道所供的啦，外道也可能得到。四禅八定都是供外道的啦，所以切勿以为心无分别而体证到心体本见，因为平等千见，小心，因为这时候也是无分别，但是这个无分别是定境的无分别，不是慧境的无分别哦。以为这个心无分别而证到心体本见，你看是吧？千见啊，那些烦恼不起来了，好像一片都清水，很清，是吧？以为就会证到心体本见，小心，真要小心。这心体本见呢，那定见的，那如果也是慧见，那是不正见，不正见。这最多最多，这个是心定见，定见心清净，平等清净，好像那个大海没有波浪，平等哦，什么东西一照进去哦，啊月亮啊，啊月亮也可以有倒影，什么都可以有，但是就于正到那个心体本见的话，那真冤枉。依世间法来说，二禅以上，包括二禅，就可以是说超越寻视的无分别定。二禅以上就可以说了，因为寻视嘛，哈，初分别、细分别都没有。但是这个是定见的无分别，不是慧见的。如果真的要证实相，那无分别啊，那无分别是要证到那实相空寂性，那才是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依情绪来说，情绪就是那受了苦乐次第见。先说意界了哈，意界，意界有生理而引发的苦受，而有心理引发的忧受。生理就是前五根了，前五根就是生理嘛，生理，那前五根相应的那些受，我们叫苦受。受心所，它是一个心所，对吗？它是事，也可以说是前五事，前五事升起的前五根就是生理嘛，生理前五根，生理那就是相对来说它不是精神，它是物质。前五根相应的那个五事，相应的那受，那要苦受。而内心呢，心理呢，就是第六意识了，因为一根是精神的嘛，所以那个心理而引起的那个苦受，我们就叫做忧受。忧受，我们所以那个忧愁啊，或是忧虑啊，忧虑那个忧，那就属于那个精神的嘛。我们不是有那忧郁嘛，忧郁哦，忧郁症那些，那都是属于心理。心理就是他第六意识啦，一根。为什么叫心理？我们说前五识也是心理啊。为什么说这里叫做那个生理呢？因为前五根、色根、生理的相应的给我们的那个受，我们叫苦受。例如啊，身体的病痛什么而来的，那就叫苦受。而心理第六意识一根。一根就是精神的嘛，前五根是生理的，一根精神相应的那些苦受就叫忧受，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理清楚了。但是苦受跟忧受啊，生理跟心理之间还是相依相成的啦。忧如果太忧愁的话，他就身体也会不好，身体不好，我们心里也会不舒服，对吗？到了这是意界，到了色界以上，色界以上哈，到了初禅的时候，初禅从欲乐烦动而来的忧苦不会再升起。为什么叫欲乐烦动而来的忧苦呢？因为那意界嘛，意界。那意界，那意乐意界啊，就五欲或男女欲这些，而引 烦动而引发来的忧苦，其实那都是属于一种烦动，我们那个哈，那个是非常粗的，我们在异界的那个，纵然是快乐哈，这个也是非常粗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很快乐很快乐，快乐过之后是很累的，对吧？不是年轻人去夜店，不知道那个哦，很说要很嗨，对吧？玩得很快乐，其实就快乐之后，它是很累的，它是在浮动哦。那一种快乐，我们说到了那个是很浮动的哦，很粗动的那个快乐，所以那个欲乐烦动而来的忧苦，其实哈、哦，有喜就有忧，有喜就有忧，有乐就有苦。相对，而且乐不是以佛法来说的话，乐以无常来说，乐还是一种苦，是一种坏苦，对。所以在初禅的时候，由于欲乐烦动而来的那个苦啊，不管是生理的或心理的忧苦，它都不会再起了，不会再起。不是那个欲乐不可着，善乱多重苦嘛？到了初禅色界就不会了。所以我们要修定，不是要离五欲五盖吗？要离才有可能。所以到了初禅就不会再起了。那时候由于出离欲乐而升起的喜乐，所以我们是出离欲乐而升起的喜乐。所以那个叫做什么？叫做离生喜乐。我们看到下一行，到了二禅，那是定生喜乐，对吗？二禅到了二禅。同样有喜乐，但是那是定生喜乐，所以初禅的喜乐是什么？离生喜乐。我们一般说那离生喜乐，那离是离什么？离那个异界的那个异乐而升起的更高级的喜乐了。所以那个喜是什么呢？初禅、二禅都有喜乐了。喜是什么？喜是内心的喜乐。这个内心呢、啊，那个内心呢、啊？就是那个第六意识相应的啦，第六意识相应，内心的喜乐、喜悦啦，然后喜悦。但是乐是什么？乐是清安乐，清安，清安的，清安就是身心的清安，身心的清安。这个清安，前面那个喜啊，内心的喜悦，相对来说，那是一种我们相对我们说有受吗？这就是这个受了。啊，至于清安呢？清安不是受哦，清我们说乐是那个清安乐，但是清安它不是受，受是领纳，是身心的清安乐了。但是对于这个乐哦，其实哦，喜跟乐哦，你看哦，这个是很普通在修定的哦。对喜乐啊，它内容到底是什么？嘿。不要说到外道，我们你看哦，你看那个南传的、北传，还是有不同的说法哦。同样，那个就是我们住在定中的一些的那些心理变化的那些啊，哎，如何去解释它到底是什么，还是有不同的说法，还是有不同的说法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照着这样来说，就喜是内心的喜悦，内心的喜悦。那个乐呢是清安乐，清安的身心就是身心的清安，就有身清安心清安，对吗？我们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就是久住心还不是得定哦，要久住心要身清安的，身清安才得定，才得定。什么叫清安？老师有几个也有这样形容，例如我们病苦啊，或者是说哈、哦。下大雨，我们身体都黏湿啊，黏黏很黏，又很湿又很沉重的，啊，清安就把这个没有掉，清安，身体也清安，你看没有那个、哦、很沉重压住我们的那种感觉，啊，我们就这样理解，你就这样形容这样理解，我们就知道那个，啊，有这样的呢，啊，等到我们啊在修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刚开始有那个清安，那个不是真正的清安呐、啊。只是比较我们在平常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就会有那个趋向，就知道这个啊。然后真的到久住心哦，久住心还不是得定，要久住心 起的清安，清安，不单单是心清安，还有身清安，这个才叫味道地定，才真正得最低的定，最低的定叫味道地定，是吧？那这个有清安，为什么这清安是这么重要？因为有清安，我们不是说定就有堪能性吗？什么叫堪能性？就身不单单是心清安，还有身清安。有清安就有精进，所以有心精进、身精进。你看身精进，我们身体好的时候，哦，相对来讲，身有一种力量，对吗？身有生理上有一种力量，而且有身清安就会有身精进，有心清安就有心精进，就是那个堪能性。定的堪能性就是那个。好，这个是初禅有喜乐，这个是离生喜乐。什么叫离？离什么？离欲界的欲乐，而到了那个色界的喜乐了。那初禅叫离生喜乐。到了二禅呢，同样有喜乐，但是那个喜乐啊，叫做定生喜乐。什么叫定生喜乐？什么叫离生喜乐？就是初禅是正好离开欲界。喜乐当然要跟那个欲界的喜乐来做对比，都是喜乐嘛。那欲界的乐就是那个欲乐，欲乐。那到了初禅呢，那个也有喜乐，但是那喜乐是离欲界的那喜乐而得到喜乐。到了二禅呢，还是有喜乐，但是它是定生喜乐。初禅是不是定生？当然也是定初禅的定力而生的喜乐，但是初禅的那个。为什么不叫定生喜乐？因为他才刚开始离开欲界了，所以叫离生喜乐。到了二禅呢，叫定生喜乐。因为初禅就是定的，就是、定，所以在从定生喜乐，就二禅来说了，都是喜乐。所以我们知道初禅的喜乐还比较涌动，二禅的喜乐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不涌动。所以不像初得。离欲而生的喜乐，就不像初得离欲，初得离欲那就是初禅嘛，初禅就是离欲界嘛，不像初得离欲而生的喜乐那样的冲动，所以初禅叫做离生喜乐，不像初禅离生喜乐的那个喜乐那样的冲动，它比较安定嘛，因为定，什么叫定？定就安定，对吗？安定啊，所以。初禅的那个喜乐还比较涌动，不像二禅那么安定，所以不像那样初禅喜乐那样的冲动。三禅呢，三禅叫做离喜妙乐，因为喜悦到底是要动的还是在动，所以进入三禅喜也没有了，只有剩下乐，就是离喜妙乐，离喜妙乐。导致在说这里的定的乐受，导致在用乐受，对吗？已经受，而达到世间乐的点点。有的这样做说明啊，有的这样做说明，说那个这个乐受，因为它不会是，因为前五识不起嘛，一般说前五识不起。所以这个乐受有的把它解释成就是喜受，有的解释成就是喜受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那样的喜受不像二禅那样的涌动了，不像二禅那样的涌动，所以他还是属于心受，心受。但是这个受呢，如果说二禅初禅的那个心受是用喜来代表，但是那个喜呢有涌动。三禅也是受，也是受，那个乐受，那个受啊，这个乐受啊，不是说那个跟前五识相应的那个乐受，而是说那个乐受，因为还是心，但是那个乐受就是说它已经没有那么涌动，所以叫乐受。但是说那个初禅、二禅那个乐呢，然后说那就是清安，有些。论书那就这样写，那清安就是清安，那清安也是一种乐，但是那个乐不是那个五识相应的那个乐受，但是我们说有清安乐的时候，啊，当时有没有那个 当时相对来讲也有他的那个相对来讲那个清安乐的，那虽然不是寿是吗，但是他相对来说也有他的寿的感受。寿到了三禅呢，就是那个老在这边说是那个乐寿，那个寿呢，我说有些就是认为那个就是还是喜寿，只是那个时候喜寿呢就是心寿了，心寿那时候的不像二禅初禅那样的喜的那样的涌动，它会更平稳更平稳，所以就称为它乐寿了，这是达到世间乐的点点。所以我们形容极乐最快乐，世间最快乐的就入三禅乐，第三禅乐。好，接下来，当然这不能够以解脱烦恼的离系乐相比，离系乐这个就是证实像解脱的那离系乐，我们一般说离苦得乐，离生死苦得涅槃乐，就是这种乐。那这个乐啊是超越，你看哦，世间那乐，不管那个三禅乐，三禅那个乐还是相对于苦来说乐哦。那这个离系乐呢，已经超越那个苦乐的那个乐，超越了啦，超越了，因为证实相才能够得到的啦，所以就不能够跟那个离系乐相对比。所以前面讲了清安乐，对吗？清安乐，而这个离系乐，还有第三禅的那个乐受，最高的就是那个离系乐啊。相对乐来说的话，如果到了第四禅以上呢，包括第四禅呢，那个乐受也平息的，就一位平静的舍受，舍那也是受哦，舍受。我们有时候呢，另外一个名词有时候舍，我们叫行舍，对吗？行舍不是舍受，这里的那个就舍，就相对于舍受。我们说到导师用情绪来说明它嘛，那个哈，这个比涌动的喜乐实在是更高的福乐了。三禅，我们说最，我们世间最高的快乐是三禅乐，对吗？三禅乐啊，相对于四禅的舍而来的福乐啊，三禅还是浮动，还是涌动的了。所以这个比冲动性的喜乐来说，包括三禅哦，三禅的那个乐受哦，那是更高的福乐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